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阅读和欣赏节目时间。
阅读和欣赏，
听众朋友，在这次节目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杜牧的一首七言绝句《山行》。山是山水的山，行是行走的行，有方名不假。在正式赏析这首诗之前，我们先说说它的作者。《山行》这首诗的作者杜牧，晚唐京兆人，京兆就是现在陕西省西安市。杜牧是唐朝宰相杜佑的孙子。在文学上，杜牧有多方面的才能，尤其是在诗歌创作方面，历来受到人们很高的评价。由于中唐时代有一位伟大诗人杜甫，而杜牧在江河日下的晚唐也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因而人们称杜甫为老杜，称杜牧为小。杜甫与盛唐大诗人李白齐名，人们合称李杜。杜牧与晚唐另一位著名诗人李商隐齐名，所以人们合称他们为小李杜。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出杜牧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下面我们就来赏析他的七言绝句《山行》。《山行》这首诗从题目看，您很容易猜到是一首寄游诗。不过这里所寄的不是春游，而是秋游。一听说是秋游，您可能会想，诗中难免要描写一些萧瑟的景象，抒发一些低沉的感情吧。其实不然，《山行》这首诗恰恰相反，尽管它描写的是深秋的景物，但却丝毫也没有萧瑟的意味，而是一派瑰丽的风光。诗人一反封建文人悲秋的情调，表现出了一种乐观、积极、奋发向上的精神。我们先把原诗给大家朗读一遍。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首寄游诗，这幅秋山图，题材十分平凡。然而由于其内容之丰富，寓意之深刻，技巧之精湛，千百年来广为传颂。诗的第一句，远上寒山石径斜，是写诗人走到山脚下的时候，由近而远一眼看到的景象。表面看来，这一句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其中寒山的寒字甚至可能还会让人产生一种凄清冷落的感觉，使你担心诗人也许又要落入前人悲秋的老套。然而通读全篇，你会发现诗人别具匠心。原来这里的寒字没有主观意义，并非渲染感情，而是在为后面的景物描写和篇末的议论抒情提供根据。为什么这么说呢？由寒可知时令已经到了深秋，这时候草枯叶落，视野无遮，所以才能看到山中的石径，以至山顶的人家。由寒说明枫叶夜已经霜，所以才变得一片火红。 也正由于寒，才显出在百花凋零的时候枫叶独艳的可贵。远上寒山石径斜，这里的远上自然是说明石径的，说明它的去向，但由于这里的石径是山上的石径，所以实际上又是说明山的，说明山的高峻，从而又与下一句发生了联系。第二句，白云深处有人家，意思上是紧接第一句而来的。由于山很高，诗人沿着远上的石径望去，自然会看到山顶与云彩相接的景象。白云深处有人家，这里的白云二字，除了呼应第一句暗中所写的山高之外，还有两种作用。一是衬托诗人情绪的开朗，说明这时候他游兴正浓；二是说明这一天天气的晴朗，当时是白天，从而为后面霞光夕照的出现做了伏笔。白云深处的深字更值得玩味，生是产生出现的意思，因而能给人以一种云彩不断变换飘移的动感。有的版本写成深浅的深字就韵味大减了，因为用深浅的深只写出了云气厚积浓重的静观。白云深处有人家，在这云烟缭绕之中，人家的出现也很有意趣，它说明山虽然是寒山，但并不荒凉，从而使人们心理上得到了慰藉。这前两句诗尽管是鱼贯而下，衔接很紧，中间几乎没有时间的分隔，但细加琢磨，我们仍然可以体会出诗人感情发展的一些变化。如果说在第一句“远上寒山石径斜”中诗人的感情还比较平静的话，那么在第二句“白云深处有人家”中他就流露出几分惬意的心情了。湛湛蓝天之下，朵朵白云之中，炊烟袅袅，几户人家，这样的画面不是很有几分诗意吗？然而白云深处有人家，这还不是诗人最为欣赏的画面，所以诗句中没有加上诗人主观喜好的词语，诗人的惬意心情只是从景物的描写之中流露出来而已。这首诗的第三句，停车坐爱枫林晚，不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与前两句有一个很大的跨度。显然游玩到此，诗人的情绪已经到了最高潮，因而诗句也写得比第二句直露多了。停车坐爱枫林晚，他说，为什么这时候我把车子停下来不走了呢？因为这里的枫林晚景太让人喜爱了。坐是因为的意思，做爱，一个爱字直露无遗，把感情全部表白出来了。停车做爱枫林晚，听众朋友，这一句里的停字 我们应当仔细体会。停，一方面说明在此之前诗人一直悠游未止，这样既从反面巧妙地点破了诗的题目《山行》中的那个“行”字，而由行而停，又顺便交代了时间已在不知不觉之中过去了，自然地推出了后面出现的那个“晚”字。另一方面，停还说明了诗人感情发展的过程以及所达到的程度。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啊，诗人一路走来，一路观景，随着白天的渐渐过去，傍晚的慢慢到来，景色越变越美，诗人也越来越为之动情，最后竟然不忍就此离去，索性停下车来欣赏，不走了，以便痛痛快快地看个够。这不是写出了诗人感情逐步发展的过程和最后达到了简直陶醉的程度了吗？停车坐爱枫林晚，枫林晚的晚字固然是修饰枫林的，说明本来透红的枫叶现在又染上一层夕阳晚照，已经到了枫韵最美的时候了，但同时也说明诗人对此时景色的迷恋之深。虽处山林野外，天晚不知归去。诗的最后一句“霜叶红于二月花”，在意思上是紧接第三句，进一步说明枫林晚的美景究竟如何迷人。原来这里不似春光，而胜似春光。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里的鱼字值得玩味。为什么诗人没有用如字呢？不用似字，道理很简单，因为这里必须是平声，用似不合平仄。那么如字是平声，为什么不说红如二月花呢？深秋红叶又经霞光着色，尽管更加红艳，然而同二月红花比起来，显然还是要有所逊色的。所以假如光从描写景物来看，红如二月花自然要比红于二月花来得恰当，鱼有超过的意思。因为红如二月花虽也不无夸张，但与实际情况毕竟相去不远，而红于二月花就纯属言过其实，夸大其词了。那么诗人为什么舍接近于真实的如字不用，而取离真实更远的鱼字呢？这里一字之差披露了诗人的心迹，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他那不同凡俗的审美观点。原来诗人最为欣赏的主要并不是枫叶外表的色彩，而是他那内在的精神，是那种玉寒不凋，凌霜独艳，玉经霜寒而生命力愈加旺盛的独特秉性和性格。而这恰恰是春天的百花所远远不及的，所以诗人说霜叶红于二月花。可见用如只不过是一句并无深意的平庸的写景，而用鱼就可使诗句在写景抒情之外还具有一种深刻的哲理的含义，因而成了不朽的名句。如果说《山行》这首诗能够流传千古，主要是得力于这一句的话， 那么人们对这一句的争相引用，就似乎可以说是得力于这一字了。霜叶红于二月花，那么这一句究竟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我们知道，枫叶本来是极为平凡之物，然而经霜之后，竟能同花相比，而且胜而过之，不仅胜过常识之花，而且超出最为娇艳的仲春二月之花。这不是生动地说明美与不美主要并不在于生来的天资丽质，而是在于后天的艰苦磨练和战斗洗礼，这样一个道理吗？总之，《山行》这首诗，色彩绚丽，格调昂扬，意境深远，在众多的悲秋诗作中确实不同凡响，可以说是一曲不可多得的咏秋的绝唱。如果硬要在古典诗歌中找其同调的话，刘禹锡的《秋词二首》差不多近似。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兴趣，不妨找来对照欣赏，可能会有更多的收获。这里只给大家念一下其中的第一首：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一个说霜叶红于二月花，一个说我言秋日胜春朝，思想内容完全一样，然而艺术风格又不尽相同。刘禹锡的我言秋日胜春朝是直接议论，痛快淋漓，而杜牧的霜叶红于二月花是用形象来喻理，含蓄有致，因而更耐人寻味。最后，我们把杜牧的这首山行诗给大家再朗读一遍：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